生命第二十五章，生命第二十五章，何西阿书十四章，题目是受教归回，公义公平，结果荣神。受教归回，公义公平，结果荣神。我们看今天生命第二十五章，它中心的意思就是公义灭恶。许多的条例都是让他的儿女们要追求公义，一面要追求公义，一面呢要灭尽亚麻利人。后一段呢讲的亚麻利人，也可以说我们里面外面的仇敌都要灭尽，那我们才真正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儿女。所以这一段呢，这一章就是让我们要受教，要受教，要听他的话，要遵守他的命令。他怎样公义，我们要怎样公义，他要我们做的我们去做。所以十六节可以说是一个中心点，请大家读。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女神所憎恶的，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女神所憎恶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憎恶的，那我们一定要憎恶他，喜爱的我们要喜爱，那我们才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最后讲的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世世代代的仇敌，亚玛利就代表我们里面的肉体情欲，是以扫的后代，以扫的后代。所以我们要灭尽一切的仇敌，所以攻击灭敌，这是生命第二十五章的中心的意思。那天我们看，今天我们是读到了何西阿最后一章，最后一章正是先知代表神在向以色列人再一次的呼吁他们要归向耶和华，当归向耶和华，当归向耶和华。第一节第二节连着讲到要归向神，归向神。其实在第六章神已经在呼吁了，第六章何西阿第六章，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试炼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但是呢里面充满罪恶，神怎么呼吁，先知怎么呼吁，还是不归向神。为什么不归向神？因为还在仰望外邦的势力。所以以色列两大罪，今天这章神也提到了。所以真正的归向神是彻底解决罪恶，彻底灭绝罪恶。第一个罪就是求靠外邦的势力，求亚述，仰望埃及，这是以色列一向都是如此。一在难处不靠神，靠亚述，要么求埃及，埃及的车，埃及的马，好了不起啊！所以人就靠势力，所以这是一个大罪。第二个就是偶像，就是偶像，效仿外邦，偏邪去跪拜偶像，拜巴力不够，还拜金牛犊。所以这章都提到了一个真正归向神，我们看他们自己真正的认罪了。第三节是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也不再提埃及的马。第八节，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系呢？”你真的跟偶像，你彻底一刀两断，这叫归向神。所以两边相对啊，我想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这边当受教，那边就是归向神。我们要受教，是一切的命令都是叫我们受教。因为可以说我们要追求公义，那么就得复兴；这边求公义，那么得复兴。所以合下最后一章就是神赐下复兴的允许，复兴的允许的前提就是归向神，归向神。进入我们个人灵性也同样是如此。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归向神，帕子就揭开了，一切拦阻就拿掉了。神就是等待着他的子民归向神，哪怕你跌倒，哪怕我们跌倒。所以今天两边的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公义与复兴，受教与归回。神今天要求他的子民没有别的，就是你要归回，队伍归回，我从埃及从巴比伦都要回来，彻底离开罪恶，那就是复兴，归回就复兴。那生命记呢，就是要受教，要追求公义，这是神的性情。所以我们要在神的圣洁上有份，要在他的性情上有份。他的性情什么？就是公义，要行公义，要行公义。是因为要舍己，为父兄啊，为自己的长兄要留名。因为前面 有这么一段的意思，就是舍己。一个人不肯舍己，只为自己的名， 哥哥的名啊，长兄的名啊，无所谓，是自私自利，只顾自己。所以今天他训练他的儿女要舍己，那没就有结果子，那没多多结果子，向下扎根，向上一定多结果子啊！你们的果子从我而得，它是清脆的松树，所以我们要仰望它，也才能结果子。这是两边的中心，所以求主给我们彻底的归向神，也就是彻底的离恶。小轮子真言也告诉我们，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横土，承认离弃罪恶的必蒙怜恤。所以怎么样认罪，认罪就是彻底离绝罪恶，这样的人也就是归向神。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归向神，真正的归向神。好，今天正是两节对一节，我们现在看第一段十节对五节，这边十节，那边五节，两节对一节啊，细对就是两节对一节。我们看第一段的题目是受教归回，为兄留名，建立家室。神要求我们不但受教，要被掳归回，要彻底归向神，更要求我们体贴他的心，为兄留名，要建立家室。这样的人一定不能有自己，这样的人要完全舍己。现在我们先从何西阿这边看起，先从何西阿看，十四章一节到五节，一节到五节，一节到三节是先知呼吁百姓归向神，呼吁子民归向神。那怎么归向神？那就是认罪悔改归向神，认罪悔改归向神。第一节，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这是透出神的心。从何西阿书第一章，神叫何西阿娶淫妇，这么一个淫妇败坏到极点，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偏斜去另找情人。但是呢，一直到最后一章，神的心还是等待以色列和许多亲爱的青年，神说你还可以归向我。从耶利米书一直到何西阿书，我们都看到神的心意。所以以色列啊，你当归向神，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只有他是你的救主，他救赎你，耶和华你的神，要认识他，要归向他。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所以什么人要归向神？今天我们说一个人要找自己所爱的人，哎呀，你来吧，我想你，你归向我。但是圣经就给我们看到，神今天要什么人归向他？神要的是跌倒的人，浪子淫妇，人都就是不知耻的人，不为人所耻，人都不要的人。上帝说你跌倒了，你因自己的罪跌倒了，但是你要归向我。所以我们最近也读了箴言书二十四章十六节，一人七次跌倒仍必兴起，这就是神的信，这就是他的救赎。我们真是不知道，我说我自己跌倒不是不止七次，多次的离开神，远离神，种种罪恶缠累，那不是跌倒吗？不遵心主的道，甚至在道上犯戒，不听神的话，跌倒了。但是呢，你因自己的罪孽你跌倒了，但是你要归向我，要归向神。所以这两句话里面就告诉你，要归向神，一定要认识自己是个罪人，有罪，要承认自己跌倒，也看到自己是无助，哪个跌倒能自己爬起来，都得别人来扶起你。但是你要起来，你应该起来，认识自己的罪孽跌倒了。什么罪？心偏邪，拜偶像。什么罪？仰望外邦的势力，全靠人而不靠神。这就是罪，离弃了真神，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心偏邪，喜爱赏赐而不要神，离开活水的源头。所以要承认自己的罪。第二点，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怎么样叫归向神？这里就教导我，就是你要祷告认罪，不是跟这个谈谈，跟那个说说，你自己要谦卑，你要用言语祷告他，告诉你怎么说，怎么祷告。所以我想我们也应该这样去帮助别人，不 是人能够解决问题，乃是祷告解决问题，认罪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得罪了他，是得罪了他，所以祷告什么？求你除尽罪孽，我的罪太多了，滔天灭地，多得不得了。我不但求你除罪了，你还要除尽我的罪孽。像大卫说，我的罪比我的头发还要多，都盖过了我的头。在向大卫不断的认罪，不断的认罪，在神的面前谦卑，所以要这样的祷告。所以真正归向神，就是要离开罪恶，要离开罪恶，就是要承认罪恶，认罪悔改。所以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个悦纳善行不是说，哎呀，我还有善行。你看他英文的意思就是，你能够蛮有怜悯的来接纳我，是神用他的那一个慈善来接纳我，是这个意思。你愿哪，你愿哪，就你接纳我这一个痛悔的心，悔改的心。好像那一个女人伏在哪里，伏在耶稣的 脚下，在那里用眼泪来湿耶稣的脚，用头发来擦，那就是他向主献上了一个痛悔的心，一个悔改的心。你悦纳我，你悦纳我，悦纳什么？悦纳我们这个悔改的心。所以要求除尽罪恶，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这样我们就不再继续的献那个虚伪的祭，代替牛犊。牛犊谁不献？以色列从开始啊，出了埃及就献祭。献祭献祭几百年几千年的献祭也没有悔改，没真悔改。这意思说我们不再拿牛犊献祭，乃是用我们嘴唇的祭。嘴唇的祭是什么祭？就是一个人悔改以后向神的感恩的祭、感谢的祭、赞美的祭、称赞的祭。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五十六节告诉我们，神喜悦的祭有两个。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十六节，一个什么祭？你们当以称赞为祭献给神，称赞他。什么人会称赞神？我想一个浪子回头是最会称赞神。所以你真正悔改，我们自己也有这个体会。哎呀，赞美赞美，就是从心里面的唱得出哈利路亚来，因为他救赎的大爱，我这么污秽不堪的人主救赎我。所以你要以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不是外面献祭虚虚假假，根本一点真实没有，那是从心里面感恩赞美，这一句也是感恩向主回报他的大爱的这个句。那希伯来说呢，第二个句就是捐书的句，那是真正行善了。你感恩，你一定有行动，你要有捐书的句，就是行善的句，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么不献祭，献祭要献得神喜悦，就是什么？所以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的祷告里也提到，神所要的祭什么？是忧伤的灵，是痛悔的心，这是公义的祭，这个祭是很宝贵的。以后你真正痛悔了，你也可以献牛，也可以献羊，那个神就悦纳。如果没有痛悔，献什么牛？多大的牛也没用。所以说，神要的是一个真正从内心里的痛悔而感恩，向神恳求赞美。第三点就是说你真正的认罪，真正的归向神。所以一点到三点就是呼吁他们悔改认罪归向神。你看第三点，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提埃及的马，这是真悔改了。本来这个心里面整个的就是恋恋的，就是亚述好强盛啊，我们就求他，像西西家这么好的王，当怎么样，当这个亚述来求来威胁的时候，他还是向亚述来求罪请罪，我有罪了，你罚我什么我都认了。总是对外邦势力有一种幻想，以后很多的王像亚哈斯最坏，也是求告亚述，求了半天也无济于事。所以这里求够了，苦透了，靠外邦势力靠来靠去，还有呢靠埃及。所以以赛亚就多次责备他们，祸在这些百姓下埃及，是凭什么吗？是靠势力。现在说我们不提埃及的马，埃及的马最有名啊，埃及的马最英俊啊，最这个战马呀，能够战胜仇敌，哪个不喜欢？ 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这不是两大罪吗？第一罪是神的罪，求靠外邦势力。我们常常会想，哪个老板硬，我去求哪个老板；哪个总裁，我去靠他去。第二什么？偶像，心里深处自己制造的偶像。那第二就是我们不再对我手所造的说，你是我的神了，不是神呐、啊！你求了半天，你拜了半天，你怎么样？你追求了半天，结果他根本不是，他根本不能救你。不过如此，所以他真的悔改，真的悔改，这叫归向神。是一节到三节连着看，这叫归向神。因为孤儿在你那里得蒙怜悯，承认自己是孤儿，孤苦无助，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这怜悯就是对我们本不配而得到，这是神的怜悯领导我，不配啊，真承认自己不配。一个罪魁怎配呢？所以我们是个孤儿，在世上，这就是孤儿。为什么呢？因为世上我们没有依靠，人也不会帮助我们，人也瞧不起我们。但是呢，你在主的面前，在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所以要得怜悯嘛，就是归向神，就归向神。底下第四节到第八节这一段，就是迎娶夫君要来到，迎娶夫君，夫君的一个最是吧？最先的一点是什么？就神说我要医治你被盗的病，你有病啊？什么病啊？偏邪的病，拜偶像的病，是靠势力的病，仰望人的病，凭血气的病。上帝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所以每一个经过浪子的人，我们都承认我们自己有被盗，被盗什么的，一意孤行，我就是不归向神，就是靠自己。有的人靠钱财，有人靠势力，有人靠自己本事努力挣扎，被盗的病。甚至我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已向他们转交。所以我们要让神的怒气改掉，只有就是彻底归向神，那你也得到神的医治，得到神的医治。在以赛亚里，以赛亚书里也多次提到，神说我要医治你，要医治他。第五节，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一般般的树木扎根啊。我们就到第五节啊，这是第一个。所以得到了主的医治，神的怒气改掉，你这个人彻底悔改归向神的时候，下面就是恩典，就是允许，就是父亲，就是神的慈悲，神的怜悯就都领导。我必向以色列像甘露一样领导，我们的主就是清晨的甘露，甘露什么时候降下来？清晨。所以我们要一早起来亲近神，你一睁眼一早起来，你就会尝到了他清晨的甘露滋润你的心田，他笑脸迎着我们，他的圣灵在安慰我们，他微小的声音在滴滴的细语啊，这个在领导了我们。这就是清晨的甘露。我们这个甘露上升以后，接着就是玛拿要将来降下来，出埃及记十六章特别提到玛拿什么时候领导。先是有露水，露水上升，然后接着玛拿就降下来。所以我们先尝到了这种，我像以色列有甘露，我想这就是给我们有什么呀？一早起来有那个亲密的灵交，接着你就会吃玛拿。它必如百合花开放，百合花是表示圣洁的见证，像百合花一样的开放，向着主。百合花常是谷中的百合花，在山谷里面给谁看？专一，专一圣洁荣耀神。这是百合花的意思，开放啊，开放啊，啊，里面再没有忧愁了，再没有那种烦恼都没有了。百合花，耶稣做比喻里特别讲的，野地里的百合花，比什么？比所罗门一生所穿戴还要美，就神装饰。他有信心，他天天靠主，单纯、纯一、纯洁，这都是百合花的意思。信心过信心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因为天天得到了他的甘露，我们这个甘露每天都有，一直要早起。如果你睡懒觉，你绝对看不见甘露，尝不到甘露。我比像以色列，今天我们都是以色列，他像每一个寻求他的人，得到医治的人，你就要快快追求，应清早起来，让清晨的甘露能够领导每一位。又如什么呢？又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挺拔，黎巴嫩树是什么？是渐渐的材料， 是你那个站立的稳，久经风霜是你那个站立的稳，向下扎根，那么接着就能够成为好的材料，也那个是向上结果啊，这是到底五节。所以这个是复兴嘛，这真是复兴，民间的复兴也代表民族的复兴，怎么来的？归向神，所以第一点是最要紧的。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啊，我们前面十二章也讲了归向神，所以第六节，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归向神就要谨守仁爱公平，有神的爱，有神的公平，这个是归向神啊。所以他这边我们现在看，这边是五节，那边是十节，请翻过来一到十，那都是两节这一节了，我们现在就看一二两节。这边一节到三节是讲什么呢？是关系到管教方面，人有征收的问题来到审判官面前，如果这个恶人的确是恶，那么就该管教，管教可以责打，但是不能过数，是有限制的，是有限制的，这好像也比好比是一种体罚吧，但不能过数，神是要责打，责打透出神的公义的爱，但是不过分，这就是表明神的心，对以色列民族也是这样，神说万不能不罚，我却是从宽惩治，所以作为审判官，作为这些罚恶的人，你也不能过分。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人若有争诉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恶人若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照他的罪照数责打，照数责打，不要过分，就是该打几下打几下，这是神的一个规定。那责打的目的什么？就让他服罪面对刑罚，让他承认你是个恶人，你是个恶人，所以做审判官很要紧。那边神就是我们的审判官，这边呢，你地上以色列当中是有审判官，那你叫凭公义，如果有问题就要来听审判，要来听审判。比如征诉，大家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许多恶人先告状嘛，许多恶人老觉得自己有理，恶人甚至要定义人有罪，这个义人恶人这个有理没理到底谁来判断？神判断，做审判官的要来判断，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你要来听判断，来听审判。我们知道旧约里祭司利未人是审判官，在大卫时代也是这样，利未人当中有一个职任就是做审判官啊，有的是在会幕里侍奉，有的是专门在歌诗班里，有三千，另外就是审判官。所以审判官那里面要有主的话，用神的话来审判，而不是用自己的标准。所以这边如果有问题，彼此有问题，来听审判，要来，要听，要谦卑的受教，透过审判官听到神的审判，那边就是当归向神，这边是来听审判。所以我们怎么归向神？你要归向神嘛，那你要谦卑的先听审判。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主不光照我们，我们常常不觉得有罪，不觉得自己不对，在某些事还觉得自己老对的，实际我们有罪啊，我们有亏欠。所以什么呀，你要归向神嘛，那你就要来听审判。那面是你因罪跌倒，跌倒了，所以这面就该受责打，他责打我们是他爱我们，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都知道，神所爱的他要管教，所以那么你因罪跌倒了，所以挨打呀。所以这个我们看这个何西阿书第六章不说吗？来吧，你们到归向神，他撕裂我们，他也必什么医治，他什么他这个打伤我们，他要偿果，说明是挨打，挨打，挨打的原因什么？就因罪跌倒，因罪跌倒，所以这个该受责的，该受责的。那今天你犯罪人，你应该什么态度？谦卑受罚，所以你要当面什么伏在地上，那边就是承认犯罪。所以第一节是神界的先知说的话，这代表神说的话。你因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所以你应该承认你有罪。所以神哪能归向神？不是说你们就来吧，你们就回来吧，囫囵吞枣，马马虎虎也不讲罪，不是这样。你看看每一个先知都指责罪恶，这就是真的叫带领人归向神。所以我们要带领人归向神，一定指责罪恶，不然也根本不可能归向神。所以两边相对，谦卑受罚，所以要当。 承认罪恶，这边照数个责打，按着数个责打，那边就是呼吁悔改，以色列啊，你们当归向神，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呼吁他们悔改的意思。你以你自己的罪孽你跌倒了，你还不归向神呢、啊？要悔改。所以照数责打也好，这个按着数目怎么打也好，你伏在地，目的我们要知道，就是要让悔改，目的是让悔改，这是一点二点。现在我们看，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爱的管教，爱的管教，那边是什么？那边也是，那是什么？爱的呼唤，那不是呼唤吗？以色列啊，你们当归向神，是神爱的呼唤。这个管教，以色列很多的问题，如果大小问题有罪也不管，有罪也不罚，那么就等于是不爱他们的，就好像父母一家小孩子一样，哪个不好，哪个不乖，哪个要责罚，不然就显不出父母真正的爱，真正的严厉，真正的区别，对不同的孩子要不同对待，那就是神的爱。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爱的管教，那么就是爱的呼唤。现在看三四两节，只可打他四十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别忘记他是你的弟兄，审判官你是站在神的这个地位立场，你只能够打四十下，不能过数，不能过数。那这是一点，还有第四点，就是讲到牛在场上踩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保罗多次用这句话引证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神顾念他的工人，牛在场上踩骨的时候，他在给你干活，他就叫你给你脱力，给你干活去，你上去不能够拢住他的嘴，让他吃够，因为工作让他也有所享受，享受自己该得的份。所以保罗提到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只是保罗提的说他自己对哥林多教会来说，他是什么，他是至死他也不放弃这个什么，就是说他不这样做，那是保罗有另外的一个目的在里面。所以这节圣经就表明神的爱，神的关怀。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三节四节，服罪刑罚从宽惩治，是不可超过四十下。犹太人呢，他们打保罗也是这样，四十减一下，保罗多次挨打，那他们是无辜的了。把保罗当作罪人，其实保罗是传福音，所以他们外面遵守没用，这你要从里面遵守。所以两边相对，这里是说服罪刑罚从宽惩治，那边就是认罪恳求悦纳善行，要求恳求神，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所以不是挨打就完了，挨打的目的是让我们认罪，那边就是你要用言语祷告神，呼求神，要承认自己有罪，那你才能问求你除尽罪孽，要这么恳求。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啊，这边你不可轻贱弟兄，你打过分你就轻贱，你还有爱的态度，虽然他不好应该受责打，因为不受责打他以后还要犯罪，他还要这样欺压人，还要这样的去什么呀，去这个挟制别人，所以你不可轻贱弟兄，那面是不在虚假的献祭，神管教的目的也是这样。所以经过责打以后，那就知道了，我们不是献牛为祭给神，乃是用嘴唇的祭代替牛献上。所以不要虚假献祭，这个你也不要轻贱你的弟兄。所以神要除尽罪恶，实际上常是用一些管教责罚。在箴言二十章三十节也提到神怎么除尽罪孽，那边说除尽罪孽，这边就是鞭伤。所以箴言里那里说鞭伤除尽罪孽，责打能入人的心腹。所以有的时候真想，我们常常也像顽皮的孩子一样都挨打，这挨打的意思就让你处处受到一些难处，受到一些刁难，受到一些委屈，或者受到一些的不顺利，这就是管教。神打我，他打的目的是让我们蒙恩除尽罪孽，那边就是除尽罪孽。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经过责打，那边就是除尽罪孽，除尽罪孽。还有这个第四节的意思就是蒙神顾念， 神连牛都顾念，神更顾念人了，所以蒙神顾念，那边就是要献上赞美的祭，嘴唇的祭。我们的嘴唇再不是发怨言，而是感恩赞美，回报这个爱，就这么大的恩典。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享受丰恩，你是个牛，你都享受神的恩典，主人就给你什么放开枷锁，不拢住嘴，让你来吃，享受丰恩。那边呢就是行善报恩，要报答神的恩典，要多多感恩。这是三四节，现在我们再看五六两节。从五节开始又一段，这一段呢是讲什么？从五节开始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那我们根据民数记27章还有民数记36章，我们知道神给以色列人定规的，就以色列人各有各的产业，每一民族支派、民族家族，每一个男丁各有各的产业，要非常看重。那这里提到一种情况，就是兄弟死了没有儿子留下，那死人的妻呢不可以嫁外人，那丈夫的兄弟就要定尽这个兄弟的本分，给兄弟留名，不然的话他名除除抹，产业也就没有了，产业就流失了。所以这里有几个意思在里面，一个就是为了保守这个本族的产业，所以兄弟要尽本分。第二点，为了使得这个家谱这个能够什么家庭的谱系能够延续，他没有儿子，所以你兄弟生了个儿子要算他的，要算他的，那这个作为兄弟来讲就要舍己，就不要有私心。如果有私心不肯，说这里就举这个例子，就是不肯，你不肯你就变成脱节之家。所以第三就是防止家族的名字被涂抹，因为你要给他留名，他你不为他生儿子，他的底下没有后代，就等于没有名了，免得这一点。所以为了这几点，所以我们看神在律法里就有这个规定，这个规定也就教导神的儿女们不要私心，不要什么，不要只为自己，要舍己，为兄为长兄留名，建立家室。按照灵意，我觉得也很宝贝。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要怎么样？都要舍己去什么建立家室。我们的长兄是谁？当然也可以说，今天老前辈一些一代一代的主的仆人呢，他们都去世了，我们要继续他们的工作。但是这个长兄可以更可以代表我们的主，我们要为谁留名？这个留名的问题，只有基督的名，我们要为他留名。这个人就是不肯，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啊，这一段，我们就两节两节对。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兄弟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夫人生了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这是一件很美的事，应该尽这个本分。这个也其实你同一个儿子给哥哥死兄，那么下面呢还归你呀、啊？人不应该自私，所以两边相对。那面就是彻底圣别归向神，彻底悔改啊！我们不再求埃及了，不再求亚述了，也不再去埃及了嘛。表明你要彻底归向神，你要彻底的分别为圣归向神。这边呢，就是为长兄当尽本分。一个人肯不肯尽本分，就看这个人里面彻底不彻底，里面彻底不彻底，里面生命不彻底，他就不肯。所以许多事就一件事情就考验出你是狮子当头，还是先人先考虑别人。所以地的那面就彻底造空罪恶，彻底理解罪恶，是亚述是埃及是偶像，彻底都断绝，那你才会为兄弟尽本分。两边相对，那边是不再求好势力，我们不再去埃及了嘛，我们不再去求亚述，表明不再求好势力。对的这面就是不自私为自己，这都要对付。所以天天读经就是对付生命，生命不对付好，一样也都懂，一样也都会讲，没有用，没有用。今天神就是对付我们里面生出那个自私为自己，而不肯为别人，更不肯为主。所以两边相对，那么不再有别神。那你说我们不再什么呀？不再称我这个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了，就是不再有别神。所有的别神都是自己手造出来的，人手人工，自己贿赂啊，讨人喜欢呐、啊，自己的办法呀， 所以说不再有别神，对待这门就为死兄留名，真正为死兄留名。那么孤儿蒙神怜悯，承认自己是孤苦，自己是软弱的，孤儿代表自己是软弱无助的，孤儿蒙神怜悯，让我们真的这样的谦卑，见了靠主，见了觉得自己不配，对他这边来就是免凶名被涂抹，这样你真体会神的心了，免得凶长凶的名字被涂抹，所以我愿意这样做。所以不对付好自己的私心里面的别神，里面还求靠势力，那也做不到。我们知道闯世纪三十八章，犹大的次子俄南就是最坏的一个，就是不敢为哥哥留名生子，因为耳不好，犹大的长子叫耳，行神也都看恶的事，神叫他死了。那么犹大想，我这个大儿子死了，没有留下啊，没有留下儿子，因为他的妻子就是他玛了，没有留下。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俄南坏到极点，自私自利，他一看生了儿子不给我，不给我自己，我怎么样，我就拒绝不肯，所以结果也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自私为己活着没有意义，神就叫他死掉。一个人活着不能为自己的名，为自己的名有什么意思？我们要为谁的名？为长兄的名。我们接着看第七节八节，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因为城门口是做见证的地方，审判的地方，判断事情的地方，要到那里去说，就对长老说，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进本分，他拒绝，他不肯。那你这个哥哥的妻子没有办法，你就要告诉长老，那自己一个人怎么解决呢？本城的长老就要把他那人招来，就问他，你肯不肯呢？他怎么？他若执意不肯，什么叫执意？老旧人，自己老旧人的意思，我就死也不肯。我们老我当家就是执意不肯，说我不愿意娶她。那我们就看这两节，所以对他那边这个执意不肯，对他那边就是被盗的病，所以只有神来医治了。我们里面都有被盗的病，什么是被盗的病？就是不肯为长兄留名，神让你传福音我不肯，让你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我不肯，高举主耶稣的名不肯，因为要舍己，因为要牺牲，本来自己事业搞得很好，搞得很大，我的名越来越大，现在不行了，要高举耶稣的名，那他不肯。你不肯，那么说你自私自利，所以两边相对。这点不肯舍己，什么叫不肯呢？什么叫质疑？就是不肯舍己，对着你们就是被盗的病，有病了。我们灵性有被盗的病，所以现在我们看看，就拿我们北美来讲，每一次大会多少人举手奉献，但真正实际出来的人不多呀，不多呀，都到哪里去了？不肯呐，舍不得老婆孩子，为个人利益，又怕苦，又怕难，又怕牺牲，又怕舍己，这就是被盗的病。所以两边相对，至于不肯尽本分，那么就需要神医治被盗的病。这边就执意不肯尽本分，不肯什么呀？这是本分呐、啊！按圣经的真理，圣经的原则，在民数记按七章就讲到了。一个父亲没有儿子，女儿可以承受产业；没有的话，这个怎么样？兄弟也可以。你要承受产业，你得付上代价，你得肯舍己，他不肯。执意不肯尽本分，这边就那边就需神医治被盗的病。这个病啊，只有神来医治。所以这一点就是体贴神爱，就是讲到那边呢，神说我甘心爱你们，所以你要体贴神这个爱。神这么主动，神说我要医治你背到的病，而且我甘心爱你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你转交了。所以我们要体贴神的爱，对他这边来呢，你看这个人叫做什么？无动于衷，不懂得神的爱。我们关心别人，这就是神的爱的流露。哥哥死了，我不应该尽本分吗？不，就不肯尽。这个老旧人就是这样，不肯尽本分。那么你就是无动于衷，不体贴神的爱。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不肯兴起凶灵，兴 体姓名，就是为他建立家室，留他的名的意思。你要兴起他的名，像我们靠嘴十字架传扬主耶稣的名，不肯兴起兴名，对着那边去，神怒何如何消退？神说我的怒气要转消，神怒怎么转消？你这么刚硬，你这么不肯，神怎么转消？那神的笑脸也不能够向着我们。第二，我们再看九十两节，他哥哥的气就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这是规定的，你这样子的话就把你鞋脱掉。结果他就成了个脱鞋之家，脱鞋之家不好听啊，脱鞋之家就是不肯进本分，脱鞋之家就是你没有穿上，跟新约里告诉我们鞋代表什么，穿上福音的鞋就得走道路，平安的什么福音是放足鞋穿在脚上，你不肯走，不肯走这条道路，所以脱他的鞋，而且脱唾沫在他脸上，就表示你是个蒙羞之家，你是个脱鞋之家，你蒙耻辱。所以我们肯舍己，在人看可能是羞辱，在主看就是荣耀。你不肯舍己，你蹭蹭蹭地为自己，大家唾沫吐在你身上，这个妻子就这个哥哥的妻子就要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都要这样待他，就是为哥哥建立家室。今天我们不是吗？我们要广传福音，建立教会，这就是为我们的主建立家室。大灾什么呀？大灾近前的奥秘，这就是神的家室，我们要建立起来。所以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被称为脱鞋之家，就这么给他起的名。脱鞋之家是受羞辱的，脱唾沫在他脸上，没有见证。你看这两节经，对着那边是父亲，你怎么能够得到父亲？那边是扎根在神里面，这边是什么？你应该建立家室，你不肯建立。那边是蒙滋润圣洁荣神，就是主说我如甘露，你天天得主的滋润，那么你也像百合是吧，百合花开放，这么圣洁，这么荣耀神。因为什么？因为主的甘露天天临到我们，是这么蒙恩，这是神的爱。被主归回啊，归向神的一定天天主的甘露临到。所以哀歌里告诉我们，耶利米哀歌里第三条告诉我们，每一早晨都是新的，神的恩典每一早晨都是新的，这就是主如甘露的意思。没有一天他的甘露不临到我们，没有一天他不降甘露。所以说我们要真正得到。这边呢，蒙羞成了脱鞋之家，什么甘露也没有，完全蒙羞。那边是蛮有见证，这边是脱鞋蒙羞，没有见证。所以两边让我们来选择选择，你是愿意神的甘露天天领导，你还是愿意天天人拿唾沫唾你的脸？主的甘露太美好了，天天滋润我们的心田，天天向我们说话，他那微小的声音，圣灵的这个滋润，还是你愿意遭唾沫？遭唾沫什么意思啊？被羞辱了，被羞辱，因为你不肯舍己啊，不肯舍己就是最羞辱。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蒙恩复兴得荣耀，这边是亏欠责任，什么呀？得什么？得耻辱，得到耻辱，那边是得到荣耀。你不想要荣耀，主给你荣耀啊！神给你香槟般的香柏树是这么美好，这个如一般的树一样，深深的扎根在主的里面。接着到第十节为止啊，现在我们接着请看第二段。第二段是十一节到十九节，那边是六节到九节，题目是公义公平，尊道除恶，复兴结果。公义公平，尊道除恶，复兴结果。好，我们从这边看六到九，一共四节，六到九，这是接着讲复兴的光景。因为到八节为止，这都是讲到父亲的观点。神允许赐下父亲，神叫他的子民归向神，目的就是赐下父亲。这个按预言来讲，选民一定有个大父亲，他们在圣灵都降下来，圣恳求灵降下来，他们要男的女的都独在一处，彻底痛悔。所以我们现在看第六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 是荣华如橄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这个他他他就是子民呐、啊，蒙恩，枝条都延长，谁的枝条延长啊？约瑟，约瑟枝条延长是多结果子的树。所以雅各临终之前给约瑟的祝福，以及摩西临终前给约瑟祝福都特别好。他的脚像野牛的脚，所以你们的得胜，而且能够多种的结果子。约瑟受苦中靠神得胜，所以多结果子。受冤屈、受痛苦、受欺压，默默无声，他完全信靠神，所以结果他与神紧紧的联合，所以才能够多结果子。你才枝条延长，延长到墙外，延长到墙外。所以枝条延长的意思，就让我们结果子不但在中国，还要在全世界，在各个地方都要结果子，主要扩大你的境界。它的荣华好像橄榄树一样，橄榄树不是上有祷告吗？你越多的祷告，你越有荣华，满有光，满有这个神的尊荣荣光，像橄榄树一样。所以我们要抓住主的应许，再有祷告，你就有荣华。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太香了。香气代表什么？见证，认识耶和华，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就是美好的见证。那个芬发出来，那个传扬出来，像黎巴嫩的香柏树一样。所以也是黎巴嫩的香柏树在高高的黎巴嫩山上，常经过严寒风霜，许多的大地那个靠主站立得住，那么你有香气，蛮有见证，蛮有见证。第七点，曾住在他印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还是讲到多么复兴的光景。我看一下英文圣经的意思，不是曾经的意思，就是人们要再一次的住在他的印下。本来被掳了，树枝都砍掉了，光秃秃了，没有人印着他蒙恩了。现在人们都要住在他的荫下，这样的人，就人们都要归回住在他的荫下。以色列被掳归回蒙恩的，而且发旺如谷谷一样，五谷丰登，开花像葡萄树，遍地开花，遍地结果。它的香气在英文是名声，名声。你听主的话，神给你有美名。申命记二十六章最后就讲到，神说你谨守我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我不但认你为我的子民，我是你们的神，而且是你在天下万民当中有什么有美名有称赞。所以他的名声像黎巴嫩的酒这么样的芬芳，这么样的喷香啊，酒是有一种特别的清香的味道，代表什么？他的名声，他的见证，也是见证的人。所以一直到七节讲到父亲，第八节讲到以法莲中的彻底，怎么样就能够得到这个父亲呢？你怎么样就能有这么美好的名声，这么美好的见证，这么荣耀神呢？因为以法莲他说了，他对偶像彻底。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对偶像要彻底。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系呢？不要藕断丝连，拉拉扯扯，剪不断。所以说要什么？没有关系，就是一刀两断，跟偶像一刀两断，绝对不能够再有什么偶像，没有关系。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清脆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你跟主联合，你有果子，多做的果子。本来跟偶像连在一起，哪有果子？你心里有偶像，一个果子没有。你偶像只能够蒙羞。你有偶像，你只能就是软弱无能。所以说我如清脆的松树，我们的神，我们要在他的印象，在他的里面，清脆的松树，这棵树是常青树，是永远牢牢靠靠的，靠得住的。你靠他，什么都靠不住，只有这一个清脆的松树，就表示他永永远远是我们的神，那个站立的稳，松树啊。永不动摇，它是我们的磐石一样，是我们的松。那么你的果子从我而得，你跟主联合，你在他的印象，你天天仰望他，依靠他，那么这果子 得果子，得果子也是我们要结果子，我们多多的结果子，荣耀他，见证他。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可以说是全卷书的一个总结。这个总结的意思是什么？就让我们做智慧人，遵守主的道，坚守主的道，做智慧人，做通达人。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好比这个问话一样。所以读了何西阿书从第一章到第十四章，我们看看这个淫妇，以色列是个悖逆的子民，又是个偏邪的淫妇，哪里有智慧？没有智慧，又更不通达。什么是智慧？你敬畏神，你才是智慧；你遵守主的道，你才有智慧。你天天数算自己的日子，这样的人是有智慧。什么是通达？箴言十六章二十一节，他给我们一个通达人的定义。箴言书十六章二十一节说：“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可见的通达人就是心里头有智慧，可能外面瞅不出来，是大智若愚啊。实际是通达人，他见货藏拙，他不像愚昧人前往受害，他知道深深的隐藏在主的里面，他里面有主，里面有道。谁是通达人？以斯拉就是一个通达通晓耶和华律法的人，立定制，他是定制考究又遵循耶和华的律法，而且带领人如此行，所以是通达人。通达就是对主的道是真正通达，不但是通达实物，更是通达精通主的道，这个是真正通达。他里面有智慧，他可以知道这一切。所以说，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所以智慧人、通达人，也就是义人。义人，义人的路像什么？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义人就是肯离开罪恶。其实我们哪个是义人？我们今天不在宝血里没有一个义人，所以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行善的，找不到一个都没有。只有主是那义者。那今天我们怎么成为义？在他的恩典里，在他救赎里，在宝血里，我们成为义人。你必经在其上，你在其上行走。行在他的那个道上，就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你在他里面行走，这是智慧人，这是义人。还有什么是智慧人？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告诉我们，智慧人必发光，像天上的星，这个是智慧人。爱惜光阴，为主发光，像天上的星一样。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领多人归义的必发光，直到永永远远。他给我们解释了，这就是智慧人。智慧人明白预言，恶人无不明白，恶人就必不明白，不会明白，因为他不追求主的道理，他不追求主的真理。所以我们要做智慧人，我们就要从他身，那就要彻底离开邪淫，不再仰望埃及，求告亚述，彻底离开偶像。我与偶像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真的彻底看看谁是我们的偶像。我自己就是我的偶像，自己自尊、自己的尊荣、自己的那一个什么形象。所以今天主在山上啊，实在是彻底的要拆毁我们的偶像，拆毁我们个人的形象，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过就是一堆一滩罪恶败坏，一点好没有，是个虫，是泥土。最后一句，罪人却在其上跌倒。罪人为什么在其上跌倒？主不是道吗？他就道，依然行在其中。这种人通达人都蒙人，为什么罪人在其上跌倒？请大家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在什么上，到底在什么上跌倒？第二章的七节八节，这里说，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这就是前面我们没有念了，就是神在西安设立一块房角石，信靠他的人不至于羞愧。你听准的话，信靠他，这个房角石你就蒙恩典了，在信的人为宝贵。底下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将来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就你不信，你 不去行这样的人，这块石头对你是绊脚石，是绊脚石，是绊脚的砍石。他们既不顺从，不顺从什么意思？做的话根本被你背信弃道，你这么说我那么行，对不对？之前还讲你，结果就在道理上犯戒，在道理上犯戒，因主的话而犯戒。他们这样犯戒也是预定的。那当然了，这个彼得是讲犹太人的光景，其实岂止犹太人，每一个人都在内。我们如果背逆，我们不信靠他，这块防脚石就成了你的绊脚石，这个石头也就主的道，就主的道。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犯戒，所以这里说罪人却在其上跌倒，不留心主的话。将来有一天，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48节也讲到，耶稣说：“你们今天你们不听我的话，你们拒绝我的道，我不审判你们。将来我所讲的道要审判你们，要审判你们。所以你在这个道上就跌倒了，就跌倒了。不但跌倒了，有一天要砸碎心了。”要砸碎心了，主就是这块磐石，主就是道，所以我们今天只有谦卑，天天回到主的里面，天天学习他的道，让他的道在我们里面。啊，请翻过来对着这边，这边呢是从11节开始，11、12这两节是讲的这个恶妇人恶劣的手段，所以他的手要被砍断。若有二人争斗，这人的妻近前了，要救他自己的丈夫了，当然是救自己的丈夫了，脱离那打他丈夫之人的手。那么对方打他的丈夫当然是不对，但是你这个妻子更恶劣，抓住那人的下体就要砍断妇人的手，眼不可顾及的。这两节圣经对着那边，大家看，那边是夫妻要来到，这边是什么？这边告诉你，首先说不可争斗，两个人先争斗，夫妻就要来到，你还争斗了？逐级的允许我们大夫妻要来到，那我们个个都要开花，都要结果，都要扎根，都要蒙恩的，那所以不可争斗。还有，那么枝条延长，这个允许就好了。我们怎么枝条延长？那你多多结果子，你从这个教会见到那个教会，从这个城见到那个城，这个州到那个州，枝条延长，对着这边来就要砍下毒手。我们的手啊，常常是恶劣的手段，所以这个妇人是阴毒啊，歹毒啊。恶劣的手段，所以要砍下毒手，毒手不砍下来，你枝条不能延长，不会为酒结果子。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手抓恶劣，对着那边就是发不出香气，那边哪有香气啊，多么美呀、啊、多么香啊，又像黎巴嫩的酒，又像黎巴嫩的树，这么香。所以手抓恶劣就不能发香气，那边你要大有祷告，你的荣华是橄榄树而来的，说橄榄树就像榨油祷告，对着这边不动己手。或者你的丈夫真的受欺压了，那你祷告啊，你祷告神，你不能自己动手，那么你要做橄榄树，要做橄榄树。好，现在我们接着看13、14这第七节，那开始就讲到公平的砝码和秤，就是一切重量衡要公平公义。所以这就是神提醒以色列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私人个人都应该这样。你囊中，就你心里面，你囊中不可以有一大一小两样房啊，你家里，就家里要公平啊，家里不公平啊，将来也是种下祸患。不可以有一大一小两样争夺啊，老大特别偏爱，老二就不喜欢啊，或者是像以撒和利百加的家啊，一个是偏老大，一个偏老二，结果闹得家里差点流血啊，所以这个家庭都分裂，没有公平公义。所以这就是你家里你囊中都不可以，不可以有一大一小，一大一小就是不公平，这一大一小的砝码这个不一样，说明我们的心是偏心，有私爱。所以要对付的不是这个砝码，乃是你们里面的那个偏心私爱，要拿掉，就不会有一大一小。谁让我们看重的，我们都要看重。保罗在跟一座前书特别讲到肢体的关系，不俊美的越发给他俊美，是吧？那不体面的也要更让他体面，而不是这些不好不行了，对他给他来个小秤，给别人一个大的，所以这就不公义。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归回复兴，发 求私心。所以两边相对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追求公义公平，私心不能来的。怎么来的？我们私心里还有很多偏爱、偏心，看重这个不看重那个，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绝对不能够啊，有学问的人就特别看重，还是有地位，还是什么？他是刚来的，或者他有钱呐、还是有势力？一样，都要为他们切切祷告，他们都可能被主得到，是这样一大一小。所以公义公平，破除私心，对着那么归回复心，发往结果，一定会看见大事情要来到。点十五十六，大家看十五十六对第八节了。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这个公平在英文就是诚实，虚虚假假的，不公平，实际就不诚实。有时候我偷偷的给他一点，哎，你们都看不见，我偷偷的多给他分一点，这是不诚实。所以这公平就是诚实的意思，有诚实的砝码，公平的生动，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所以地区公义公平啊，你的平安呐、就好像什么，好像河水，好像海浪。以赛亚书不是提到吗？我们追求公义公平，河水像海浪一样，是吧？你的公平，所以日子长久。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一切不公不义，非义就是你不合神的那个标准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所以这就提高到一个地步，就告诉我们，不公不义、偏心慈爱，你别以为小事，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那神憎恶的，我们当然要拿掉。对着那边就是偶像要断绝。为什么不公不义、因为你里面有偶像，当然你不公不义。所以两边相对，偶像不断绝，对着这边就是没有公义的砝码，没有公平的砝码。所以我们检查自己，为什么不公平？可能心里深处有偶像，我想我自己曾经就是这样啊。我在国内有一度，我偏爱小邻居，你偏爱小邻居，你不公平，结果引起别的小邻居也不高兴。偶像嘛，里面有偶像，偏爱，因为他特别得我的心，他得心应手，应手啊，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他是帮你干活，给你分担，他特别体贴你，那你也不能。魔鬼就来给你送礼物来了，你看他多好，偶像，偶像要断绝，这边你才能够行公义公义，你才真的能够行出来。所以这边说行非义事，神憎恶；那边就是拜偶像，神憎恶，两样都是神憎恶。所以以法莲最后要说出这句话来，说出什么话来？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系呢？那真的要说出来，这个你要从心里说出来。那真的彻底了，这边就真的有公平公义了。因为偶像在里面就拦着我们，就没有公平公义。所以因为有偶像有偏见，所以许多想法思想看法你都不对呀、你不正确，你把好人都当坏人，你把恶人当好人，你是非都会颠倒的。所以我们要求助给我们正神佐证，正神佐证。因为那边说是这边说神所造物的，那边你要与神联合，与神联合。所以说我是清脆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怎么从神而得？就是与他联合，让我们真的跟他联合，我们跟他联合，你才有果子，才有果子。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断绝偶像，蒙神顾念，那你才蒙神顾念。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为什么神不顾念我呀？因为你偶像太大，偶像太多，你里面有偶像，神怎么顾念你什么？神不顾念。什么叫你断绝偶像？神顾念，神顾念。所以在这边来就诚实公平，日子长久。谁顾念你属灵的寿命就长，你得美地日子长久，你得到的托付，神给你的教会，神给你的使命，你就能够长久的蒙神赐福，不至于见了又拆，拆了又见，能够长久。所以这一两节就对那个偶像，所以两边相对，也可以说不行可憎，那么从神得果，从神就得果子。这边不行非义，那么就是炼净夫心，真的被神炼净。那夫心怎么来的？被神炼净，炼的偶像也不要了，亚述埃及也不再靠了，专一爱神，专一靠神， 就这两句话，神要我们专一的靠神，专一的爱神，这边就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就能够行公义。好，我们再看最后十七、十八、十九三节，最后是三节最那面第九节，这三节也很重要。这个是摩西临终之前呢、啊，我们知道生命记摩西神的仆人临终之前三令五申，再次提醒他们要灭尽亚玛利人，甚至要把亚玛利的名号都要涂抹，要彻底的意思，不能忘记这个任务。也就是我们一生一世，我们要跟亚玛利人征战。这个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出埃及记十七章就提过，以色列刚出埃及没多久，亚玛利人来就跟以色列征战。后来怎么得胜的？一个是摩西、亚伦、户尔在山上同心合意祷告举手，一个就是约书亚率兵带领精兵去征战，那最后是战胜了亚玛利人。到最后的时候，神就借着约书亚嘱咐了，说什么？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亚玛利到底代表什么？就代表肉体、情欲、老我。亚玛利是以扫的后代，我们里面对世界贪婪呐、啊，体贴肉体、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疲乏手软的时候，魔鬼就来攻击你。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三节上经。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的待你，别忘记这件事情。你们在路上遇见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颈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他根本不怕神。所以，当我们人生的道路啊，走凌晨、旷野凌晨，难免疲乏困倦。当你疲乏困倦的，你要小心，千万别大大的体贴肉体。你可以休息，但是你要警醒，你要防备。你不要，我连祷告也不要祷告了，读经也不要了，整个的撒开了，就这么放松自己。那亚玛利人一定得胜，一定得胜了。所以他就是来击杀你颈后面软弱的。所以耶和华女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仇敌扰乱，在耶和华女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什么叫做把亚玛利的名号都从天下涂抹呢？就是说让这个亚玛利这个罪恶这个肉体没有人再提他，他的名号不是人提来提去吗？没有人再提了，彻底灭尽，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意念里面没有他，没有他，只有主，没有他，那你必须彻底得胜才行。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最后一点，两边相对，那么是我们要做智慧人，要做通达人。所以我们怎么样做智慧人，做通达人，就是战胜肉体，一面遵守主的道，因为智慧通达里面有主的道，你学主的道目的什么？借着主的道来胜过肉体，靠圣灵，借着主的话语。所以耶稣的祷告告诉我们，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没有主的话，没有真理，我们不能成圣，我们没有方法，因为你不得胜，你就不成圣。里面的亚玛利人还不能得胜，能够成圣吗？根本谈不到成圣，成圣是得胜的一个结果，战胜了亚玛利人你就成圣了。所以我们天天读经，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在至圣真道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我们才能够得胜亚玛利人，得胜。所以两边相对，智慧通达对着这个就战胜肉体，智慧通达是这个目的。主的话不是让你背着个书，说会说会讲会写会传，乃是什么？战胜肉体，战胜肉体。这边是疲乏困倦被击杀，所以在那边为什么我们当你疲乏困倦的时候就容易被击杀呢？那边就因为不守主道被跌倒，你不守主的道，你没有看懂啊，耶和华这道是正直的，你根本不守，你不行在他的路上，你也不守他的道，所以一定跌倒，一定成为恶人了，一定跌倒。这点疲乏困倦，今天还不怕我们肉体疲乏，怕的是我们灵里的光景是疲乏困倦。所以虽然疲乏还要追赶呢，我们不要一直就是疲乏困倦，走不动拉不动的，对着那边就心无主道。为什么疲乏困倦？里面没有主的道， 哎，你不知道怎么走了，你没有方向了。所以两边相对，我们要警醒防敌。一生一世要和亚南利人征战，要警醒防敌，防备这一个肉体对我们的进攻。那对他那边就坚行正道，主的道也就是正道，又把这道是正直的，要坚行正道。这边你要彻底灭敌，所以你要把亚南利民号都涂抹，从天下涂抹，就是彻底灭敌的意思。我们知道一不是一扫，扫罗就是不彻底。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神殿的撒母耳叫扫罗，你去打亚玛力人，你要把他灭绝尽尽，而且告诉他出埃及的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怎么样攻顶，你现在要把他灭绝尽尽，就给他这么一个任务。他答应的好听，灭了嘛也灭了，但是不彻底，留下上好的牛羊，又把什么亚甲王也联系，不肯杀他。所以扫罗就是不彻底，所以这个王位都被废掉。所以我们今天要彻底灭敌，对着那边不再跌倒。所以为什么跌倒，就是我们肉体不肯对付。我们今天看别人很容易，我们想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有一些神的仆人，有一些也真的跌倒了。为什么不对付肉体？大有恩赐，大大出名，不对付肉体就是不行。那现在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怎么战胜亚玛力人？两边相对，求主给我们一生一世，让我们有主的道在里面，让我们做智慧人，做通达人，敬畏神，远离恶。让我们敬畏神，让我们远离恶。那摩西和约书亚带领百姓怎么战胜亚玛力人？这个我们也要回忆一下，就是出埃及十七章。那第一点就是在山顶上重新可以的祷告，你那个战胜亚玛力人。那比如我们最近软弱，我们就要告诉弟兄姊妹，我们最近特别软弱，肉体也软弱，心灵也软弱，告诉大家，大家同心祷告，大家举手祷告，像摩西、亚伦、库尔同心祷告，上山顶战胜亚玛力人。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做精兵，约书亚不是带领吗？彻底灭敌，生擒这个亚甲王，要彻底的灭掉，世世代代跟他征战，那你才能够战胜亚玛力。亚玛力的意思大家记住，第一个意思是好战，这肉体啊，老我就是好战，一天的争斗好战。第二个意思就是舔净之名，肉体一得胜，亚玛力一来把你灵性舔光，就是舔净之名，舔得个干净。所以我们随时都警醒，所以我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保罗是靠着圣灵多方祷告祈求，在此紧紧不倦，因为我们肉体就是败坏，我们天天要靠圣灵，我们才能够得胜。要什么？要灭敌，要灭定这个亚玛力人，使我们完全得胜，真正能够守住主的道，做智慧人，做崇达人，为主多多结果子，荣耀他的名。和今天大小人的中心是公义、离恶、归回、复兴。公义、离恶、归回、复兴，不但离恶，我们还当然还要灭恶。离恶是因为什么？今天箴言里特别讲的，要离弃罪恶，彻底悔改的意思。公义、离恶、归回、复兴，就是让我们的灵性，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归向他，灵性得到彻底的复兴，不再仰望亚述、埃及，也不再。所以这个追求这个偶像，让我们彻底的断离，那神一定与我们同在，他应许的日子一定来到。好，我们今天就到此。